所以你知道，我现在才开始录音啊，所以我们看见了一个事情，就是说，约沙法王是个好王，亚哈王是历史上算是最坏的王之一。那么圣经说他自己卖掉自己啊，随从亚摩利人去做憎恶的事情，去拜偶像。这两个王本来是应该不该相容的，可是却在亚哈跟约沙法的时候，他们是彼此之间能够相容，所以百姓的好处是什么呢？百姓不要再跟随，要跟随谁就跟随谁了，因为也不用跟随约沙法，还是要跟随亚哈啊。对他们在那个时代里面就不需要任何的悬念，也不要做任何的选择了啊。他们因为这两个王呢，就彼此是相合的，所以他们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出在哪里呢？他们两个相合到什么地步呢？他们一起去打仗啊！我们看一处圣经，看到《列王纪上》第22章第四节，《列王纪上》22章4节，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跟我同去攻击基列的拉莫吗？"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你看这两个多好。所以百姓在那个时代里面不需要做选择，可是上帝不同意这个事情。上帝说："你们在两个王，好王好王当中，他们和好，只要不打仗就可以的情况底下。"但是神跟百姓要求说："你们要做选择。"那就是记载在《列王纪上》的第十八章。十八章我们看一下第二十节那里哈，20节、21节。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以利亚跟他做个挑战啊，是的，你在约沙法跟亚哈之间，现在你好像都不要做任何选择，因为这两个和好了嘛，共和党跟民主党啊，两个不吵了啊，你们都不要做选择。但是上次还是要问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垂直的问题，你到底要跟从谁呢？假如耶和华是神，你就当顺从耶和华；假如巴利是神，你就顺从巴利。耶和华神是约沙法的神，巴利是谁呢？巴利是亚哈这一边的神。你应该，神说，好，两个王你不做选择，可是他们是神，你要做选择。百姓的选择是什么呢？百姓的选择是一言不答。这是多好的选择啊！你问我不答总可以呗？我把嘴巴一闭，那就问你个问题哈。假如现在你去参加考试，一个是非题，你一言不答，我就问你，你的结果怎么样？你一言不答，你觉得你很安全的，没事了。我一言不答，我没答错也没答对，我就是不答。我总这只要这一题是10分，我答个5分吧，因为我一言不答，我没答错啊。啊，对啊，我没有答对，我没拿10分，我没答错，我也不该拿0分啊，我一言不答应该拿5分吧。可是你会拿5分吗？你到学校考试看看，考试的时候你一言不答，是不是你拿50分回来？不会的，一定是错的。所以耶稣基督讲什么呢？你若在人前不认我，我德国降临的时候也不认你们。我们不可能一言不答，我们不可能不做选择，因为不做选择就已经做了选择。所以你到底要跟从谁呢？现在市局这么乱，很多的声音在旁边响起，你必须在你的心中，在生活里面，你要做一个抉择，你要走哪一条道路呢？你要进窄门呢，还是进宽门？是大家走那条道路呢？那条道路是容易的，进去人也多，可是那个窄门呢，却需要我们放下自己，放下事情，交给上帝，然后决心跟随，跟从主。所以耶稣基督一再的跟我们挑战一件事情：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十字架跟从我，天天背他十字架跟从我。耶稣基督跟我们做了一个挑战。其实我们假设仔细来思想哈，我们说我们不跟随，其实我们从生出来就已经跟随了啦。从生出来我们就已经跟随主了。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好不好？ 我们来看段圣经啊，这段圣经，Oops，我掉下来了啊，以弗所书二章1到6节，啊，圣经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讲到我们光景，他讲到说，其实我们说我们不跟随的时候，我们已经跟随了，因为我们那时候不认识耶稣基督以前，不认识上帝救恩以前，我们是跟着世界走的。那时候我们在其中呢，随从今世的风俗，束缚空中掌权的，的首领，然后我们在他里面呢，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心肉体的和心中所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我们本来就是有跟从的，不是因为说我不选择不跟随。其实你一定会有跟随的，不可能不跟随的。这但是这里面讲到说，当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因为神丰富的怜悯跟大爱呢，把我们在过犯当中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耶稣就复活，使我们基督一同活过来。那么，不但一同活过来，我们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么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选择了跟从耶稣基督，我们愿意跟从。但是我们又看见圣经另外一个事实，那个事实说，耶稣基督也不是喜欢人家随便人去跟从他。刚刚我们的弟兄他读圣经有读到这个，他说从此，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个十二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所以，那耶稣讲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呢？耶稣讲这句话的背景是因为在前一天，耶稣基督成行了一个大的神迹，就是用五饼二鱼，是5000个男人吃饱，包括女人，大概更多了，不加倍的，就大家都吃饱了。所以很多人那时候圣经讲说，他们就要拥戴耶稣基督做王。当他拥戴耶稣基督做王的时候呢，耶稣却离开他们不要在那里，因为耶稣基督不是要很多人拥戴他。要是我们这些做牧师也好，很多人拥戴我们我们高高兴兴，教会增长多快，我们去弄个大体育场，用那个football 的那个 gym 呢stadium 呢来聚会我们把它盖起来，很风光的每个礼拜奉献都几十万、几十万、几十万这很风光，我们喜欢这种感觉那耶稣不太一样，耶稣圣经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第15节就这样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哎，这个很奇怪。要这是假如耶稣来是要做民主革命的话，这是应该振臂一挥是很多人都来跟从他，那就是好的时机。可是耶稣不是，耶稣对跟从他的人有很深的选择。这么多人要跟从他，五饼二鱼是好的时间。第二天一大早又有人去找耶稣，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6章第24节很多人又去找耶稣基督了。那么耶稣基督却讲了一篇道，把众人都赶走了，都是他的前面。他说了什么呢？他说：“我是从天下降下来赐给生命的那个天上的粮，神的粮。这样那么你们的祖先吃了玛纳死了，但是我是天上降下粮，吃我的就永远不死那么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当他讲这一篇道了以后呢，我就发现了很多很多的门徒就退去了，因为在他们传统文化里面，他们 没有办法接受什么血是可喝的这些事情，肉是人的肉怎么可以吃呢？他不明白这个事情，很多人退去的是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其实就在讲一件事情，他说我要为你们死在十字架上，我就是那逾越节的羊羔，因为逾越节羊羔他的血涂在门楣上，使上帝的愤怒越过有羊羔血的那些家庭不被击杀啊，免去了神的愤怒。我的肉是可吃的，因为那天晚上逾越节那天晚上，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逾越节那天晚上，这些以色列人做了三件事情，一个就是把羊羔涂在他的门楣上跟门框上面，第二件事情，他们必须吃羊羔的肉啊，就是肉要烤着吃，而且头、内脏、腿都要烤着吃，把它分开来啊。我们讲到身体要吃，头要吃，然后他的内脏要吃，他腿要吃，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头就是你要我所用卖的，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要与神合而为一，这是那里面所讲的意义。然后讲了第三件事情，他说你们现在，你们要从埃及出去，所以你们吃这一餐饭的时候，是在埃及的最后一餐饭，是救恩的饭，但是你们要腰间束带，手中拿杖，啊，你要脚上穿鞋，你要快快的吃，因为你们今天晚上要离开法老的辖制，从罪的捆绑当中要出来。这是他所讲的一件事情。可当把这个真理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些门徒呢就多有退去的，很多人就跟不上了，不要跟他了，因为这个事他太难了啊，没有办法听哈。所以，我们今天在想这个跟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跟随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从这个希伯来文跟希腊文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要必须明白这个希伯来文这 at 跟希腊文的啊 caletheo 它的跟随的意思，不是说亦步亦趋的这样来跟，叫做跟随，而它事实上是生命的共同体，只是以你为首啊，我跟你一起同在同行在一起，我伴随了你走，你往哪里去我就伴随了你走，我尾随了你走啊。包括时间、地点，还包括我的产业、我的生命，都跟你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呢，这个跟随，它本身它有个意义在里面。那个意义有带着两个层次，一个叫做生命的跟随，一个叫做服事的跟随。那圣经有好几个例子，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是生命的跟随，同时也是在服事上跟随主，效法他，学习服事，这些都是跟随。所以耶稣基督带着门徒一起走的时候呢，就经常他做，他们学，他布道，就差他们去学习布道，这圣经所做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所谓的这个跟随耶稣基督呢，我们就必须从几个方向来学习。但是我今天可能只能讲到第一项或第二项啊，以后我有时间再来讲其他的哈。几个跟随的例子哈。第一个跟随，我们刚讲说跟随里面有一个叫做生命的跟随。生命的跟随里面最出名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路德记啊，一章啊。15节到19节，他讲到这个路德怎么跟着拿厄米啊，跟着拿厄米，因为这是一个爱的跟随。那么第二个讲到生命跟随的时候，是讲到彼得前书2章19节到25节，那里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啊，他没有犯罪，口中也没有诡诈啊。那么他被人家冤枉的时候，他也不还口啊，只是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是个生命跟随。但是第一个跟随跟第二跟随都是生命的跟随，可是他有两个，他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第一个跟随是纯粹爱的跟随，纯粹爱的跟随，因为拿厄米没有什么东西真正的可以给路德了。等一下，我们大家仔细来讲这里面的意义。他没有东西，什么东西可以真正给他了，可是路德却愿意跟随这个拿厄米，这是纯粹爱。而且，这个拿厄米也没有什么东西，路德跟他可以效法学习的啊啊，这没有什么 但是他因为生命的相连，所以他就紧紧跟随他。又显像男女之间的婚姻啊，哈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种爱的跟随，这是一种。但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的那种跟随是一个生命的跟随，但是他同时呢，他也有效法的意思啊。所以在这个彼得前书二章。我们看一下，虽然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讲到这里，但是我们就读一下经文啊，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我们看一下第21节好了，21节一直到第23节哈，21到23，你们都找到了没有哈？等你们一下下，我比较喜欢你们翻圣经哈，只管听一个人讲，神的话语本身还是比较有能力的。啊，彼得前书的第2章21节到23节哈，这样说，神的话这样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你看，那么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的生命的美，他是叫我们效法他的生命啊，里面是包括爱，但也包括生命的传承啊，这是一个另外一种所谓的生命的一个跟随的例子。还有一种跟随是什么呢？有一种跟随叫做服事的跟随，读哪个神学院，你跟哪个，比如说你是一个年轻的牧师，刚神学院毕业你就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教会去，跟一个主任牧师学这属于服事的一个跟随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以利沙跟随以利亚在列王记下第2章1到15节里面就讲到他是怎么跟他每次。我们看见这个以利亚到个地方，就会跟现在还有在服侍，先不服侍吧，专心听到好不好？等一下再来，他就是在那个地方呢，他会给他讲一句话：我敢在永生面耶和华面前起誓，我绝不离开你。所以他就跟着他走然后就从吉甲。走到伯特利，从伯特利走到耶利哥，从耶利哥走到约旦河外，然后你就看见以利亚终于跟以利沙说你要什么，那么以利沙就把跟从原因讲出来了。他说呢，巴不得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以利沙，感动你的加倍的感动我啊。那么这就是跟随，他在那里跟一个师傅学，他一直一步一趋，一步一趋，每次到一个地方，他家留在那里，他不肯留。那么他就说，他们两个就同行到另外一个地方，一步从吉甲一直走到伯特利，从伯特利走到耶利哥，从耶利哥走到约旦河外。这里面都有很深的属灵意义。今天有时间我会讲到，没有时间我就不会讲到。好，那么再一种服事的跟随是什么呢？就是四世纪。四世纪里面呢，这个基甸被神选召了以后，叫他去为以色列人来征战，来打米甸人。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基甸吹角，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吹角的以后呢，就32000人跟从他。这些人跟从他，事实上是因为是属于那种征召令兵役令你们现在看到不是苏俄很多人都跑到别的地方去，都不想去回应那个征召嘛，他们就跑掉了但是他这个东西有点像，可当时他们没得跑的，他们就出来，可是出来是因为他的义务必须要这样子，所以上帝不要这些人来为他做工，所以他就叫基甸下了一个命令他说你们中间谁害怕的可以回去，结果就回去了20000个人，对不对？就回到回去2万多人，结果一回去完了以后，神说跟随你的人还是太多了，就在这个水边测验他们，还用舌头像狗一样舔水的，他说这些人可以跟随，其他的趴下去饮水的那就不能跟随，结果就拣选了300个兵丁，你看这个你看300的人从32000人出来，这比例有多低啊？ 你想想看啊，1%的人才有资格来跟为上帝征战的人是非常少，我们称它叫300精兵。所以这些都是跟随的例子啊，跟随例子。现在呢，我们要花一点时间一个一个来讲，但是我们今天大概只能讲到第一个，或是第一个到第二个，就看我们进展的怎么样哈。讲到那里算哪里啊？我们有时间，我们再回来讲，好不好？啊，第一个是讲到爱的跟随，爱的跟随，这是路德记，所提出来的。那路德记我们一般都相当熟悉，相当熟悉。我在那个，我礼拜二开的那个话说旧约里面，也花了一点时间讲的路德记，不是讲的非常的仔细，但是大概把它轮廓给讲出来了。说路德记，这路德的跟随是爱的跟随啊，然后以后我们就看见他有爱的相遇，有爱的安排，有爱的结晶哈啊，这诸如此类。讲到路德记，其实它的背后很多都是爱啊，这个媳妇爱婆婆，婆婆爱媳妇啊，然后他们怎样子跟随他到了婆婆的家园里面去，然后在那个地方呢，穷到个地步，去必须随着人家背后去捡那个麦穗啊，这是穷人能够讨生活方式，是根据圣经里面的第23章里面所讲的，是捡麦穗的这样一个生活。结果在神的安排底下，这个路德碰到波阿斯，然后这个他。她的婆婆就给她一个爱的安排，叫她怎么去亲近波阿斯，以后波阿斯怎么跟路德结婚啊？就是他们的结合，然后以后产生什么爱的结晶，以后生的厄贝德，然后以后就从这就到了耶西，然后到大卫，以后到耶稣基督啊，这王的系统就从那里产生哈。那么这是路德记所讲的一件事情，但路德的跟随里面有一些功课，真的是需要我们学的啊。我们来读一下圣经好不好？路德记啊，第1章16节一直到15节到19节，好不好？我这里只有讲16节到18节，不过我来念的时候可以从15节读到19节。好，我们把圣经打开来，我来念这段圣经哈。拿阿米说：“你看，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他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都惊讶。妇女说：“这是拿厄米吗？就是他回到那家，他说这是拿厄米吗？结果24节说拿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厄米，原来拿厄米的意思就是甜的意思，要叫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21节说我满满的出去，却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厄米呢？”他讲到他的一个背景，他说呢，我是满满的出去，我现在是空空的回来。这里面有一些读经的时候有时候你要去体会圣经里面的意思。其实我相信拿厄米呢，在当地是一个大户，以前是个大户人家，而且很出名。你说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你看他一回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呢，圣经就说了，全城的人都惊讶。全城的人都惊讶，我们回到什么地方呢？隔壁惊讶就很了不起了，哪有全城人惊讶？我们名不见经传人家也不认识我们，所以没有什么惊讶，甚至我们搬走好多年了，人家都不知道你搬走都有可能。可是拿厄米一回到了这个伯利恒的，全城惊讶，因为他们以前可能是大户人家，所以他自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我是满满的出去，我现在是空空的回来。”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他既然是空空的回来， 为什么这个路德还要跟着他呢？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面有个这个跟随的里面有一种情愫，有一个元素，那个元素叫做爱。但是我们现在研究一下这个拿厄米他的跟错的地方，走到错的地方，他的结局是什么啊？那么在路德记的第一章哈，大家都来看路德记第一章哈。他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第二节，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就在那里。后来拿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地方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哇，这个很悲惨。他讲说，我是满满的出去的意思是什么呀？我丈夫带着我，带着我两个儿子，带着我所有的家业，我到了摩押地区。结果情况是怎样呢？我的丈夫死了，我两个儿子死了，我所有的东西都耗尽了，只剩下两个摩押的女子。这是很可怜的。但是你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要从读圣经的时候，你要从。啊，尤其希伯来文，你要从那个希伯来文原文里面的名字的意思来了解它故事的内容。啊，这是经常发生的。比如说，我们读到参孙跟大力拉，对不对？其实参孙的意思就是强壮，就是阳光，就太阳的意思啊。但是大力拉名字就是慵懒啊，慵懒啊，就是属于比较阴的方面的，但是。假如你把阴阳来讲的话，那参孙就是阳哦，但是大力大是阴的，结果这阴的胜过阳了。所以我们来读四世纪的时候，圣经就讲到这个参孙呢，他最后圣经有一个形容词，形容词，我们看一下，我只是为解释班告诉你们，4世纪16章有这个词叫16章19节。啊，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妻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他头上的7个发揪。于是大力拉克制他，他的力量就离开他了。圣经讲是大力拉克制参孙哦，不是非利士人哦。大力拉克制他，他力量就离开了他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阴跟阳来讲哈，有时候阴会赢哦。你会发现参孙一生他的4个女人哈。发生4个女人，其中有两个是跟有婚约关系的，一个是他第一任的太太，他也是克制他，他有个秘密，他都每天磨他磨他磨他，最后他把秘密讲出来了，使他损失了30套衣服，对不对？但是大力大呢，使他损失了他的生命啊，所以你会发现圣经的名字是有意思的，这参孙是阳的意思，大力大是阴的意思，所以我们来读这个路德记的时候也学习一件事情。他这名字是有意思的，比如说哈，以利米勒，他丈夫叫以利米勒，他的名字是什么样呢？我的神为王，My God is a king，我的神是王的意思，神是王啊。那么他的儿子呢，马伦呢，就他带到那个摩押地的这个儿子名字，马伦的意思就是有病的，sickly 哈，有病的啊。那么基连的名字意思就是 pinning，就是把他钉在上面动不了了。被扣牢了就这个意思。所以你可以发现，他的生活从他两个儿子，可以了解他在摩押地的生活。他到摩押地的去的生活呢，其实 sickly 是过得很辛苦的。他满满的出去他过得很辛苦了。他是 sickly，他是有病的，而且呢，他被钉牢了，什么地方都走不了，就好像人离开上帝的应许之地，从这个米仓谷仓哈，伯利恒到的摩押去，以为在那个地方可以找到好的生活但是没有想到在那地方却是多病，而且多灾 结果丈夫死了，那个以神是我的王的那个死了，而且他两个儿子也死了，最后他变成一个寡妇，只留下两个外邦的媳妇跟着他。那么我们读圣经哈，你需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就说整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是什么呢？让我们看见每次在迦南地有饥荒，他们就会跑到埃及去，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拿俄米会跟随她的丈夫，又是跟随哦，因为她丈夫走她就跟随，因为圣经说她带着两个妻子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为什么她的丈夫会往摩押地去，拿俄米跟随她的丈夫到了这个摩押地去？我敢说拿俄米的这个跟随也是爱的跟随，就是所谓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所以我觉得男人啊，你要注意，你走到哪里，你要为你的全家负责啊！你做了什么事情，你的妻子跟着你走啊，你要负责。圣经有很多这个爱的跟随，跟错的很多的，对不对？我举个例子来讲啊，拿俄米跟着这个以利米勒到了摩押地，结果满满出去，空空的回来。那么圣经，太太跟先生走，本来是一个好事啊。但是你看看新约时代，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你们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第5章讲到这个两个夫妻同心合意，七哄圣灵，先生做的事情太太知道的，太太就跟他走，结果两个都死了。你们记得这件事情啊？爱的跟随是很好，但是你跟随的时候，那个先生啊，我就常讲，你要走到哪里去？你要走到摩押地去吗？好，现在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会到摩押地去？为什么不到埃及地去？我们要从圣经来了解这个事情。摩押地在路德记的时候，应该是非常强盛的国家。你说你怎么知道它是非常强盛的国家呢？因为从马太福音的家谱可以知道，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家谱好不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读一处的圣经从第五节，你们找到没有哈？马太福音一章第五节，我们讲他的路德记为什么到摩押地去？你从这章圣经可以一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得出来啊。第一章第五节，马太福音一章五节，请你们打开圣经哈。他说，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厄佩德，厄佩德生耶西。好，这里面讲的一件事，说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啊。当然，这是波阿斯这个是不是直接的下一代，还是孙子辈，我们不能直接的说，但是应该是不是很长的时间，也可能是直接，因为是拉合就生波阿斯，有可能。但是我们知道拉合是什么时候呢？拉合其实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地非常早期的，他们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派了两个探子去探这个耶利哥城因为约书亚记不是记载这件事情吗？去探耶利哥城，结果有一个妓女接待了这两个探子，而且帮他逃走。那个妓女的名字就叫做拉合。是不是？那假如拉合是波阿斯那我就想问你哈拉合的后的的这些后代，当然拉合以后他以后又生了什么？我们刚讲的这些人的名字，很可能是孙子，也可能是儿子，所以我们先，但是很近很近就是，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事情啊。那个事情就是说，路德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期进入迦南地的早期的时间。这个我希望你们会看得懂这个。那说早期时间又怎么样？很早期，那跟他们去摩押地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关系就在这里了。我们就要从四世纪来判断那摩押地在那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我们看一下这个四世纪的第三章哈，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知道四世纪里面有13位士师，对不对？ 十三位士师，我们在这个话说旧约里面已经讲了，每个士师大概都重要都讲了哈。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二位士师，第一个士师叫厄陀涅，第二位士师叫做以物啊，以物啊。我们看一下第士师记的第三章第十五节，你们找到没有？士师记的三章十五节啊，三章十五节，好。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啊，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物，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啊，以后他把伊基伦给杀了。那为什么呢？你来看这个士师记的第十四节。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所以可见呢，在可能在路德的时间那段时期，摩押人是强盛的国家，比他们这个以色列还要强盛，也就是有点像现在的强国旁边是一个弱国，所以当那些弱国出了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往强国跑啊，比如说南美洲的人出事情。他们就往美国跑，他们经过哪些国家呢？他们经过墨西哥，他们不会停在墨西哥嘛？为什么？墨西哥不是强国啊，所以他们那边有事情，他们往哪里跑？偷渡，几万人偷渡都要渡到美国来，因为美国是个强国，当时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也就是这个原因，很可能就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个以利米勒呢，带着他的家人，这拿俄米跟随他的丈夫，就到的摩押地区。所以我第一个向弟兄姊妹讲的跟随的第一个警告是什么呢？你是个丈夫的，你走的每一个地方都影响你的妻儿，你的态度，你对神的看法，你的生活的形态是他们跟随的榜样。所以你的孩子是不是跟随你，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后代，完全看着你啊。假如你是走到摩押地，他们在摩押地很可能是被绑住啊，很可能是被是在你生病，一个叫做马伦，一个叫做基连，注意圣经的这背后的意思。一个叫马伦病了，在摩押地病了，一个基伦在摩押地被控制了。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假如我们这些做父亲的这些基督徒，你不敬虔，你很快会看见你的孩子，他们上大学了以后，他们的道德标准，他们开始自由的时候，你几年养他18年的这个成果，在大学的以后就整个会呈现出来。他选择的职业，他选择的朋友，他做的事情，他会不会去教会，都是我们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一个现象。所以我现在讲的第一个，跟随以利米勒，你走到哪里拿厄米就跟到哪里。他的儿子马伦跟基连也跟到哪里，结果他们两个都死在摩押地，结果剩下什么呢？剩下拿厄米，没有先生，没有孩子，没有盼望，只有两个媳妇。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路德记哈啊，跟着拿厄米回到伯利恒是高攀的。你看一个外邦人跟着一个应该怎么来讲，一个外邦人跟着一个一穷二白的婆婆回到了伯利恒神的国度里面，在那领受救恩，然后进入耶稣基督的主系。因为马太福音讲到四个女人第一章讲到四个女人在耶稣的这个家谱里面进入四个女人，这个路德是其中的一个哦，所以这很光荣的事情。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大大的站在讲，这个是真理，没有错的。但是你要仔细思想事情，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的。事实上呢，路德记的这个路德呢，用现在来讲，路德记这个路德比较像是美国女孩，然后跟着了一个南美洲的一个婆婆，就说她是当时的强国。路德是一个强国就是摩押是个强国但是到时候伯利恒那时候有饥荒，而且刚刚进到迦南地，他们打当地的人不见得没有说打下来，因为他们有铁车啦有各样的很强悍啦，他们有时候甚至被逼到山住在山地 没有办法下山的啊，没有办法下山。假如你读四世纪，跟我读的这个话说旧约，你也明白我在讲什么啊。第一章、第二章就讲这个东西，四世纪就讲这个东西。所以事实上，他们这个路德跟着这个拿厄米回到了这个伯利恒，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抉择。他嫂嫂也是个很好的一个女人啊，他们也不太愿意跟他走。那么这个嫂嫂的名字叫厄尔巴的意思就是小鹿的意思啊，是个小鹿的意思。那路德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意思。那么这个小鹿呢，他的嫂嫂呢，就回到他的夫家去了。他可能以后又嫁了别的丈夫，因为这个拿厄米爱他的媳妇啊，就给他劝这样说哈。我们看一下这圣经哈，《路德记》的第一章，第8节这样说：拿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恩待你们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们一同回本国去。以后呢？第14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厄米，不要把这个。”路德舍不得拿厄米这件事情看为很清淡，这里面是有个很强烈的爱的这种连结在里面。因为这个拿厄米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的儿媳妇，也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让他们羡慕跟随他的理由了，没有法律上的捆绑，因为她丈夫死了，她不一定要跟他走所以而且呢，这个拿厄米呢已经没有东西了。满满的出去，空空的要回来，没有什么东西了。年纪也老了，也不可能再结婚给生儿子，给他们当丈夫了啊！这个是根据《申命记》25章第5节到12节里面所讲的那个律法的部分。但是无论如何，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可是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这路德舍不得拿厄米，而且跟拿厄米讲什么呢？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民，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就在那里死，也站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这个跟随是纯粹出于爱的跟随，因为拿厄米已经没有什么好处可以给他了。这跟很多人来跟随信耶稣的跟随不一样。很多人来跟随信耶稣，因为是有好处，因为听多了很多的见证，说上帝怎么使我的病得医治，上帝怎么使我在没有工作找到工作，上帝怎么使我在困难当中怎样，上帝使我车子出车祸的时候没有死，上帝说我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要信耶稣。跟这个不太一样哦，因为那些有好处的背景在背后，有好处的盼望在背后。但是路德跟拿厄米没有好处，也没有盼望。他跟到最后的一个极大的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拿厄米死了，他一个外邦人，就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个异地的外邦人是呢 immigrant 没有人，人家可能看不起他，嫌他是外邦人是一个不洁净的。他可能生活只会更惨，可能不会更好。假如他没有嫁给波阿斯的话，可能会不会更好。可是他却下定决心来跟随拿厄米，所以我称他这叫做爱的跟随。这不是因为利益的跟随，这是生命的一个连结的一个跟随，这也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一个最基本。那你说，那到底是怎样的伟大呢？他讲的几句很有意思的几句话，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也就是说，你走的道路就是我要走的道路所以有很多人在问一件事情：你们这些人信耶稣就想上天堂吗？好像耶稣去天堂你就去天堂，其实不是的。 我至少我自己在信耶稣的时候，更没有想到天堂了啊！我根本还不想死了啊！要讲天堂，那时候我才十几岁，怎会想天堂呢？大学还没上呢，怎么会想到天堂？不会想那么远的啊！只是因为我在里面看见我是罪人，耶稣是真理，我愿意跟从耶稣，就这样子而已。所以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的道路就是我道路。你既然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愿意往那条路走，不管我前面有多少拦阻，我愿意跟随主。这是一种跟随的一个态度，不是因为我跟随耶稣了以后我以后可以借着教会名义他教会人给我写这些杨神父、杨牧师给我写介绍信，我就到外国去留学当然历史上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一个人真正跟随耶稣基督那个跟随呢，他第一个跟随说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说道路是相同的道路是相同的。但所以当耶稣在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被他十架跟从我的时候，我就学习了，既然这个道路是个十架道路，主啊，我愿意跟随。你要大家就这样决心，你来真正跟随耶稣基督，这才是个爱的跟随。假如只是说我跟你有什么好处呢？那么这跟随就有点问题了，这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在伯特利的时候，这雅各跟上帝讲的话，他怎样？上帝讲什么话呢？他说呢，假如你给我吃，给我穿，保守平安，平平安回到父家，我就以你为我的神。那时候你要做我的神的。第二个，我躺卧这地方要给你做一个殿，神的殿哈，我要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你，我称他这个叫做交易的信仰跟上帝这样交易，只要你保守我，我就给你。这不是这里面所讲的，这里面讲的我刚刚讲的一件事情，摩押当时是强国，那时候的这个这个以色列人反而还是弱的，因为他刚刚在这个这个应许之地刚要生根而已，还是弱的，何况他们自己呢？连铁器都还没有，还是一个弱的。可是呢，那时候我们刚读的士师记，知道说，在那个时间很可能摩押还是个强，还已经是一个强国了。所以这个伊基伦呢，统治了他们18年，所以他们才会移民到摩押地区。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好跟的，你去的地方我就跟你去，去到哪里去呢？去到那个弱国去。他说我也跟你去。他说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那么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也就是说他改国籍了。他本来是摩押的国籍，他是摩押的国籍，那就是比较好的国籍。现在我到那里去，我要变成你们称为的外国人他就是变成一个比较低级的而且连个朋友都没有，就是一个拿厄米这个已经。满满出去空空回来，这个穷寡妇，我跟着他你的名变成我的名，那么他们不接待我呢，那我也没办法，所以他就冒很大的危险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本来摩押的神叫做基摩列王记下第11章17节叫基摩，亚门的神叫摩洛公，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把自己的神都放弃了，所以他讲到说我要跟你到什么时候呢？我不是说你死了以后，我孝敬完了以后，我就回到我的爸爸那边去。他不是，他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而且也站在那里。所以他把完全的摆上，就是他拿路德跟随拿二米这个爱的跟随到点什么地步呢？他自我消失了，他没有自己的国籍，他没有自己的方向，他没有自己的神而且也把性命摆上，说你在那里死，我也就在那里死。她完全爱这个婆婆，她说："我跟定你了，就算我站在异地，我也愿意。"她是完全的舍己她完全的舍己，她没有自己的道路。好像圣经说，我们跟从耶稣的时候，应该是这样跟从方式：他必兴盛，我们必要衰微。在最后，我们整个这些基督徒，我们跟随到耶稣到一个地步，像保罗能够说一个地。说的一句话，他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完全的委身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个跟随是跟随的第一步。假如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没有这样一个决心我们就没有办法真诚跟随主到底。所以跟这个 跟诗篇有一段圣经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的。我们看一下诗篇啊，诗篇第四十五篇，诗篇第四十五篇。好，第十节，四十五篇第十节。四十五篇第十节啊，这句话这样说，他说：“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这讲什么呢？这讲到的一件事情，有点预表到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王，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好像心腹跟随个嫁给个丈夫的时候，他对我们的要求，他说呢，他说你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不管你在信耶稣以前你是怎样的背景，是佛教背景，你是什么观看紫微斗数，你有什么啊练了好几年的观天象，不管什么样，不管你怎么样，还是你学了很多的中国文化，他就告诉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你要把一切都放弃了啊！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没有像现在的这个的女孩子结婚哈啊，比如说你从加州啊嫁到纽约来啊，纽约的这个球队叫做这样的啊，加州的球队叫做49人队啊，但是呢，你还是支持你的球队，所以每次打球赛的时候，就发现两边人吵啊，这样子丢进的球就哇，然后那边 touchdown，他哇，两边在吵呢啊，不放弃自己的，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哈，他是说你放弃所有事情，跟随耶稣基督，爱是跟随的最基本，完全的舍己，好像这个路德跟随的拿厄米一样。那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哈，我的时间已经到了，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下次有我再回来再讲其他的三个跟随啊。所以我们觉得爱的跟随大概不是太重要，但爱跟随是相当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讲的四个女人都进到耶稣家谱，一个叫做我们看一下这个。他马士，一个叫他马士，一个叫做拉合，一个叫做路德。那他马士是望，盼望的望啊。那么这个拉合呢？拉合是信，因为他隐藏了那个两个探子啊。当以色列人在打耶利哥的时候，他帮这两个探子逃走，隐藏他们，帮他逃走，跟他们做个约定，他说：“你们来攻打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们的神是真的神，是那个天下的神，那么你来攻打我们的时候，请你保留我们的性命。”他说：“可以，你只要把一个红带子绑在这个窗户上面呢，那么你只要来到你这家的，不管是多少人呐，你这家人我们都保留，好像方舟一样啊，我们都保留。但是他们出到外面被杀了，那责任不在我，这是因为信心而得救。但是路德呢，是因为爱而成为神的主系。那么他马士呢，因为盼望而成为耶稣基督的主系，所以这里面有讲到信、望、爱，所以我们要思想爱的跟随，最后到什么地步呢？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与神的国度紧紧连结的一个路德。我们求神恩待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跟随的时候，第一线觉得学习的跟学的跟随，你是带着有些人是跟随，不要像拿厄米的丈夫，他的太太跟随他，跟随到了摩押地去，结果在那里两个孩子死了，他自己也死了，然后拿厄米却成为贫穷的寡妇。第二个，我们说跟随耶稣基督要像路德跟随拿厄米一样，没有什么，只是爱的跟随，最后却进入耶稣的家谱，求神恩待我们。好，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求你恩待你自己的百姓。你的话语解开，就带出能力。主耶稣，愿你让我们在这世代里面懂得怎么跟随，怎么成为一个人家跟随我们、跟着我们走的时候，我们不把他带到摩押地去。主耶稣，让我们在你面前跟着你的脚中行，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恩待你的百姓。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